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我想今年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愿意把新年的问候带给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头不是白白的度过，我们听了很多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愿意我们在新年的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开端。我们今年所流失的岁月，我们希望明年能够补回来。刚才我们弟兄你的两首诗歌都是谈到主的再来，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其实主再来的应许是在主2000多年之前他离世之前就给他的门徒们所留下的应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好像主已经说了2000多年了还没有来，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有这样心里慢慢听了成为一种不冷不热的光景？总体上感觉到刚才读的林唱的三首诗歌都是很激愤人心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这里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大，好像我们对主再来的那种渴慕不是那么的热切。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女，当每逢佳节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我们心里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激动。其实主的再来给我们所带来的应许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那个时候主会把我们带到天上，我们会进到永远的荣耀之中。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有这样一个渴慕，真的渴慕我们主的再来。那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所交通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25到27节。弟兄姐妹们可能很有点纳闷，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在这里的几个主日都是把信息的主题都集中在路加福音的里头。我盼望今天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头的最后一次交通，也盼望也求弟兄姐妹们在后面的岁月里头为我祷告，看在来年里头有什么样的主题放在我的心中与弟兄姐妹们一同领享。我为什么提醒刚才路加福音的二章，弟兄姐妹们也听到我说我是最后一次的交通路加福音，反倒选在路加福音的开始部分。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的1章2节里头是四本福音书里记录我们主耶稣诞生过程之中最详细的一段经文。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在12月份我们要迎接圣诞节的时候，经常用这些经文来传讲我们主耶稣当年道成肉身的光景。但是我今天的主题的题目是成为主再来的见证人。首先也就是说我今天交通的信息不是放在主耶稣当年道成肉身的时候，乃是放在我们这群人如何能成为主再来的见证人。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2章里头除了记录主耶稣出生的光景，但也特别的记录了一帮人，是一小群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群人在整本福音里头所记载的内容不是太多，他们都是大部分都局限于这2章的内容的里头，但是他们却是与神那永远的旨意是有份的。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批能够迎接主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他们见到主是如何的道成肉身，他们如何是在神的恩典之中见到那神救恩的大光，这是神所祝福的一群人。同样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也处在主第二次来的这个岁月之中，主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那么我们如何也成为主 再来的见证人呢？我们如何能够回应主所给我们的允许？我们如何能够在主的旨意中有份？我们如何能够与神同工？我们如何能够蒙到这样大的祝福呢？因为这里的所记载的几个人物很多，不是我今天的一天信息所能传讲的。那么我就特别的选中了这一个人，就是叫西面。我们看看他在神面前所活动的活出来的一个光景，也就是说神圣灵接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西面在如何活在神的面前，给我们一个警醒，让我们也学习这样的一个警醒，学习这样的一个活作，真正的成为主再来的见证人。关于主再来的信息不是今天所交通的重点，我们乃是交通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这样活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西面这个人在整本福音里头，福音书里头，整本圣经里头就是记载在这几部这几点，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其他的地方没有记述，但是他却永远的留在圣经的话语之中。这是我们祝福的一个概念，祝福的一个渠道。我们来看这边一个经文，我们首先来看有几点，我想在进入信息之前先一跟弟兄姐妹们所澄清的，或者一些误解，或者说特别强调的一些地方。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把西面这个人说成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或者是年纪老迈的人，因为他下面有一句话，就是在29节里头，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语释放仆人安然而去。当我们很多时候后面他又讲到亚拿，亚拿是一个年迈的女先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之中就把西面这个时候也说成是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那我不敢说他是不是一定的年纪大，但是至少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他一定是年纪大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刚才的那一句信息只不过是说出他渴慕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他见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当他看到那救恩的大光的时候，他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去死。这就说明了在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之前，他心中是一个何样的渴慕，何样的盼望，以至于他觉得他心里安然接受，只要看见了他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啊，这句话有点时候就想起有点像我们古人的一句话，就像我们孔子所说的，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主，就是说到孔子对那个道是何等的渴慕，他追求了一生，或者是追求了大半辈子，或者在他苦苦寻求之中他没有得到那个道，他说我只要早上听到这个道，我晚上就是去世了我也就满足了。所以说我这一点要澄清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西面不一定是一位年老的老人。第二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西面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他没有说这位人是祭司或者是立位支派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直接是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人，他很可能是一位极为普通的人，只不过是他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啊，但是他心中有一个渴慕。所以说我想呢，我这两点交通的时候，我们看到西面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但是这个普通的人却在成为了是在圣殿之中第一个见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的那一位人啊，这是在刚才读到了27节的后半部分，他在第一个见到在圣殿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位人，这是人的一个西面的一个基本的光景。但如此我看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蒙的恩已经远远超过西面，我们都是蒙恩拯救的人，我们里面都受了圣灵，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像西面这样蒙神纪念的人呢？那么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的要点大体有四个方面，就是从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或者说两节应该说三节，或者说两节半的经文里头，有几个特点来总结一下西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当然其他的人物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西面这个人的身上给我们一些点滴的认识，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首先这个人的名字叫西面，西面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的时候，当时雅各所生的孩子，雅各所生的孩子里头有第二个孩子就叫西面，因为当时雅各娶了妻子，他当时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利亚，一个叫拉结。他本身都是喜欢的是拉结，他不太喜欢利亚，但是神的年龄临到利亚，就让利亚生子，而让拉结不生子。所以说在利亚生子的时候，第一位儿子生出来的叫流便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了我一个儿子。第二个名字就是西面，西面的意思那里特别说了，就是听见的意思，也就是说西面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听的意思。那告诉我们西面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能听的人。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都是能听的人呢？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本性之中是不能听的人啊，我们每个人有孩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孩子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他们耳朵里头都好像有一个开关啊，他愿意听了他就能把那个开关给打开，不愿意听了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话就给关上啊。还有要么一种观点呢，就是他们的耳朵呢好像是一个直通的啊，就跟我们的古话所说的，就是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么这个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老师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时候，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希望我们的孩子子女能够听并且能够做出来，但是他就根本好像这句话没有听见一样。其实说到人的话，人的本性是不能听话的人，最终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就是我们的始祖如何堕落犯罪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记载了当时我们的始祖亚娃是如何不听神的话去摘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并且把它吃了以后还拿下来也给亚当吃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个快乐的地方，人就从轻松快乐的地方变成一个劳苦重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是不能听神的话的人，因为在创世纪二章之中，神的话已经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的始祖亚当说，园子之中有很多的众多的树，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唯独这园中的一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同样的，跟知识善恶树放在一边的有一个生命树，如果我们的始祖会听话的话，他就应该牢牢地听到这一句话，而且他也可以记住在他身边所看到的那两棵树所放在的特殊的位置，而去拣选生命树的果子来吃。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也不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也不要经过这一切的忍耐虚空，我们直接就跟神面对面了。但是我们的始祖不听话，所以我们整个从亚当而出的这些人都成为罪人。第二点，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这些人都能够成为听神话语的人。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如果读过罗马书的话，我们曾经今年也查过罗马书，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是在罗马书十章第十节，他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那信从主的道的时候的一个前提是在听道，如果一个能听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能信的人，能信的人才是有主生命的人啊，这是主 跟我们说的这样一句话。另外一个，我们从主在地上所说的话，特别在十福音里头所经常传讲的那些话语之中，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能听。因为我们主在说到这个他为什么讲比喻的时候，他就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那是记录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四章十节到十二节那里说了。他说呢，我是要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这就是说主他为什么拿这些比喻来说话呢？他为了想人能够尽量的能够听懂，因为人只有能够听懂了，那才能信啊，才能成为，才能蒙受主的救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如果看整本新约的话，我们特别是看启示录二章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对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在呼召得胜者的时候，都有一样一句话，他说凡是有耳的你们都应当听啊。那里我们要看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那里的耳朵啊是一，是一个单数的字，就是你只要有一只耳朵你都要来听他的话。这就是神为什么给我们制造耳朵的原因，制造的耳朵就是来听话。另外一个启示录在十三章的时候同样又说了这一句话。但反过来讲，我们如果再看四本福音书的时候，神有四次，主耶稣有四次用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凡有耳的你们都要认真的听。所以说在整本新约里头用了十二次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你们有耳的都要应当听。十二次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在圣经里头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来听神的话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十六到十七节那里头，主离世之前他应许我们一句话，他说我去后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是在世上的婴儿孤儿，我去了以后我要把赐下一个，我求父赐下一个保惠师下来。那保惠师是谁呢？就是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真理来的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不错，我在地上说下你们说了很多的话，你们有耳的，但是你们却没有能够听进去。但是我的保惠师来了以外，那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来的目的，就是让你里面的耳朵能够重新打开，能够真正的听到这神的话语啊。这是西缅的第一句话，神是乐意我们所听的人。第三个呢，神我们由此看到，就是说从整本福音里头来，福音书里头能够看到什么是真听的意义，什么是听见的一个真意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这里最近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觉得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有一句话就很能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三节那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这道实在是行的，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如果我们抓住这句话里头的有三个动词的话，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一个能听的人。第一个，我们是听见了保罗所传的神的道，这是听见。第二个，我们听见了并且把它要领受下来啊，要把它领受下来。第三个呢，领受下来以后呢，你还要让它在里面要运行，结果带出一个生命的行为出来。所以说真正的听到不仅仅是你耳朵听了就算了，而且你要在心里头要运行，要消化并且能够行出来。所以说听到要行道啊，在雅各书里头那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那一部分，它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讲出了什么是一个能听的人，能听的人的光景，什么是一个不能听的人的光景。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那栽种的道，那是一个道 道的种子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个原文那个灵是没有的，就能救你这个魂的这个道。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啊。要如果你们是单单听道的话，那么你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是像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说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了自己本来的一个面貌，看见了走后就忘记了。唯有那查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实际上这个律法就是神的话啊，并且时常如此，不是听过一次就算，是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的，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听道的人，人个真正能听的人呢？我们就是要能够行出来，我们要把它听到了。我们不像一个耳朵有个开关，或者不像一个耳朵有个直通的，我们要把它领受到心中，并且按照圣灵在那边运行去查验这话是否合乎圣经的真道。如果符合的，如果是圣灵有阿们的，那你就要顺从圣灵的感到感动去寻出来，这人变为有福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祝福，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讲过。我们有一次讲的话，讲的就是说，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该带了一群的弟兄来、兄弟来找他。外面的人告诉他说：“你看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弟兄们来了。”我们的主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呢？唯有那听见了我的话并且又遵行的人才是我的母亲，才是我的父亲。”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里他谈到一个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要爱主，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但是什么样是这样的一个爱的人呢？就是你听见了神的道而又遵行的人就是爱我了，爱我就是爱父了。所以说我们是真正一个难真正的要成为一个能听的人。主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头也讲了一个比喻，我想弟兄姐妹们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关于撒种的比喻。我觉得这撒种的比喻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一个情况，他一方面呢讲到什么是一个能听的人，另外一个呢也讲到这个世人的光景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世人的本性他是不能够听的人啊，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之中呢，他也恰恰讲了这样的一种人。他在撒种的比喻总共讲了四个方面，就是一个种子下去撒到四种不同的土地上。第一个是撒在路旁啊，撒在路旁呢就马上给恶者，就是那魔鬼给他夺去了。那这里讲的呢，撒在路旁的这个种子呢，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说我们听了神的道，虽然知道听到神的福音，但是我听了还是不相信。这是一种人，就是说他们直接就是违逆神的人。第二种呢，就是说撒在磐石上。磐石上他听到了，他喜欢了，他也领受了，他也说我信主了，但是他心里没有根。他一旦遇到世界上有些逼迫的话，有些试炼的话，或者有些难处的话，他就退后了。这是一种人，属于暂时的心，那不是真正的心。第三种人呢，就是他听了道，他也接受了，也领进了这个地方，他也跟从主走了一段的道路，但是他后来又因着世界上的一些思虑，他就是想一些世界上的事情，或者是钱财的迷惑，或者是厌恶，或者是别样的私欲，他所听的话就给停在那心里给挤住了，他就不能结出果子来。这是一种性，但是不是持续一直永远的性。这种人呢也不能结出果子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好土。好土呢，就是说你道听进去了，种子想进去了，他说我听到也听明白了，我也领受了，并且持守在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还忍耐结实。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这样的人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那是坚定的听到，这是真正的听到的人。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福音传福音的光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灰心，因为世界上实在有很多的人不听从，或者就是听了又走开，或者是听了一段时间还是结不出果子来，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算个百分比的话，那个是75%的人是听不进去道的，是不能把真正的道能够听进去的，只有25%是一个好土，是听到道里头来。所以说主说被召的人多，但是给选上的人很少，这就是一个少数余数的概念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因着这个灰心而灰心，这个事实而灰心，我们心里还要看到兴奋，看到一个兴高点，因为他真正的一旦结出果实来，他至少是结出30倍啊，至少30倍，就是比25%还要多5%啊，他更多的是有60倍，有100倍。所以说主的道真正听进去了，所有在人心中结出果子的这个人数多如天上的星一般。 OK， 那么我想呢，这是一个能听的真理，盼望我们在这里聚集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不但听到这个神所跟我们说的话，也借助日常的机会，我们的交通聚会，我们平时的祷告聚会，我们平时的主日学聚会，都能不断的听到神的话语，盼望我们是能够真正听进去的人，盼望我们不要像雅各书那样所记载的，我们如同照镜子一样看过了就走开了，我们要真正的把它接到心里去思量，去让圣灵做工，最后带出我们生命的活出的行为出来。那这里呢，我想讲呢，有圣旧约里头有两位啊，特别给我们人，给我们看到他们是一群很能听话的人。第一个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知道的话，撒母耳当时断奶的时候就被送到圣殿之中，在神面前服侍，他外面的光景是很悲惨的，以利当时的大祭司已经 老眼花花，他的两个儿子是竟干违背神的恶事，但是有三神呼唤临到他的时候，前三次撒母耳他以为是以利在喊他，到了第四次他知道是耶和华在喊他，所以当他跟回答耶和华的时候，他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是一个能听的人。我们首先心态上必须把自己放下来，当神给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心态，请说仆人静听。第二个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呢是记在以赛亚书六章那里头，有一句很大的、很荣耀的景象活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看到那个环境，他就知道看到自己的本相，他是不洁净的人，又活在不洁净的人的之中。那当神的话跟他说的时候，他说：“这世上的所有的人，我谁能供我差遣呢？”当时我们看到以赛亚说，主啊，请你来差遣我。这是两位杰出的榜样，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第二点呢，我们看西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这人又公义。公义是指到神他是一位公义的人，是一位义人。我们时常说到，我们时常会感觉到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公正，如何的圣洁，或者是道德上的无瑕疵啊，不错，这是人的一个公义。但是神的义公义的概念更为广阔，对于人来说，你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人就是他，就是义人啊。另外一个，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义人的概念就想得多么难大，好像我们所高不可攀。实际上我们只要持守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对的位置，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义人啊。我们这群人实在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得救的那天，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地位上就有了这样一个对的地位。那问题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如何持守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看旧约里头的那些 被称为亚艺人的几个人，我们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激励，因为这些艺人都是跟我们一般心情的人啊。在圣经之中，第一个被直接称为艺人的就是亚伯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亚伯是亚当的儿子，该隐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当时因为亚伯献了一个祭，神蒙神悦纳，而该隐所献的祭不蒙神悦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神做了有点不公平。那为什么同样都是献的祭，因为该隐是种地的，他拿田里的田产来献给神，那么亚伯他是牧养的，他拿牧养里头的群羊来献给神啊，都是自己凭自己劳动所得的献给神啊。但是神喜悦亚伯而不喜悦该隐呢？我们很自然的为该隐去打抱不平，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仔细的读那段经文的话，我们是看到那是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也就是说，神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然后因着这个人而喜悦他的这个祭物，他才蒙恩。那么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亚伯也因此而成为义。第二个呢，说到的是挪亚。挪亚这个人呢，为什么被称为义人呢？后来都说了，他是凡是神所吩咐的他都去做，他理解的也去做，不理解也去做，他得到人所赞许的去做，他不得到人赞许的受人嘲笑的事他也一样去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他按照神的旨意命令吩咐去造那个方舟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是何等的在那儿嘲笑他。如此大的一个工程，当时地上还没有雨水的积累，根本不知道洪水的概念，在那么大的一块宽阔的陆地上，为什么要建筑这样一个方舟呢？啊，这就是被神称为义人。第三个人呢，我们看到我们可能更会阿门一点，那就是罗德。罗德呢，在彼得后书二章七节里头被称为神的义人。恐怕我们在座的如果没有读到彼得后书的弟兄姐妹们，都谁也不会想到罗德在神眼中还是一个义人。因为罗德所行出来的事，实在是我们没有哪个人都能阿门的。特别是他在跟着亚伯拉罕在那块分田地的时候，他不尊重他的长辈，他选择自己人为眼中富沃的土地，向索多玛俄摩拉去。但是在神眼中他是一个义人。义人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因为是在罗马彼得后书二章七节那里头，他说呢，他是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心，就是他看见这周围的不法的之事，他天天的伤痛。虽然他住在那个环境之中，他还不愿意离开，这是他生命弱小的表现，但是他有一颗心，他在时常为这个心，为这件事情伤痛。这就是义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要向着耶稣，向着我们的主耶稣，有一颗渴慕他的心，有一个愿意顺从他的心。不要看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还弱小，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还行不出来，但是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有个谦卑匍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时常跌倒，但是我们愿意伏在神的权柄之中，我们愿意听了神的话就遵照他的话而行。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力量来行出，但是我们相信他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那圣灵的能力能够成就那无穷荣耀的事情啊。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第三个特点呢，就讲到西面呢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是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或者整本圣经的话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敬虔啊，一个就是敬虔，就是我们所说的敬虔，或者是虔敬。虔敬里头呢就是说像神那样，或者说他所行出来的事，听到神的话去不知不觉的去进行，这是一种敬虔。第二个呢是一种敬畏，敬畏神的事，就是说我们知道敬畏本身的意思是一个害怕的意思，但是它跟害怕的一般的意思并不一样。它不是因着怕神要给你刑罚，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人，我们是因为怕神给我们刑罚，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 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因为怕这个神不高兴不满足而要听他的话，而要按照他的神的旨意而行。这跟我们世界上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违反交通法规，我们不敢去违反交通法规的目的不是我们真正从心里觉得这样遵守交通法规会对人有利对自己有利，他乃是怕违反的那个交通法规给警察抓住了，给我们的是一个罚单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父母的心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父母年长以后，我们不愿意伤父母的心而去做父母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像小时候是因着怕父母的责打而遵行。所以说我觉得呢，在这一点的意思上呢，除了第一层意思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之外，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恩典的年代，我们实在是普遍的光景是少了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很多时候在信息的讲台上，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就常常说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就是爱。所以说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神的爱。我们也活在过程之中，我们可能有跌倒，我们也可能有还有些犯罪，但是神已经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涂抹掉的，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但是我们忽略掉了，我们在恩典的时代同样要记住神是公义的神。神要给我们，我们将来以后要面对神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在活在今天之中，我们是不是让神在我们中间安息？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的聚集我们都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之中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与神同在，难道我们仅仅是要神同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向我们说些话，或者说解决我们一些若干的物质上的困难吗？甚至说给我们灵里有更深的造就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真正要神同在的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神住在我们中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就能在这个地方施展完全，他就在这个地方能够被做主，他在这个地方的名就能够得到高举，他的自己就能够得到荣耀啊。这是我们虔诚的一个地方，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经常能够想起我们需要敬畏神啊。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在旧约里头多次听到敬畏神的人啊。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和给我们是一个特好的一个榜样，就是约瑟。古时候的约瑟其实他的一生并不可平坦，他出来以后他给弟兄他的众弟兄姐妹众弟兄所嫉妒，他给卖到埃及地区，他在埃及地他在那个提婆房里头家里头他还可以一切尽忠，但是还是因着他妻子对他的陷害给下在监里。他是一个生活好像经历很困苦的人，但是他有一句话，他说他是敬畏神的人啊。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在创世纪42:18那里头。但是他的弟兄们因着饥荒来到埃及地的时候，约瑟跟他们相认，约瑟说告诉他们，就是我是你的弟兄，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的人。然后他弟兄姐妹们他的弟兄们就看得很害怕，就怕他去报复他们，但他说他是敬畏神的。他说呢，他说你把我们卖到这里是你们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是神的安排，神的美意要我到这个地方之中来，乃是为了保全你们的性命，保全所有得救人的性命，保全整个以色列民的性命，这条线下去，实际上保存以色列民的性命的这条线下去，直到我们主道成肉身的出来啊。这是说是约瑟，他说他是敬畏神的人。约瑟说是敬畏神的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他跟那个波提乏的那个妻子所说的话。他的妻子去引诱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的丈夫对我是多么多么的好，把家里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了，我没有一样我不管的，唯有留下你一个，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你怎么样，你这样来勾引我，我跟你做些不法的事情， 我对不起你的丈夫，他没有这样说，他乃是说的，我怎么能得罪神呢？所以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真正敬畏神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我们是不是合神的旨意，神是不是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上能够满足神的心啊，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一个真意。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大卫，大卫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很多时候他有机会把那个保罗给杀掉啊，扫罗给杀掉，因为扫罗时常的逼迫他追杀他，但是唯一使大卫不肯下手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按照他人的道义上，他完全可以把他杀掉扫罗，因为他不杀掉扫罗，他自己就会被杀嘛。但是他因着敬畏神的缘故，他而不杀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我们从西面的身上呢，我们还看到他是一个活在盼望之中的人啊。他这里说，西面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是活在盼望之中的人。而我为什么刚才对我们主的再来有一些特别的感动呢？因为主的再来是我们现今所有的属他儿女的一个最大最荣耀的盼望。我们是不是每次想到主再来，我们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渴慕，心中就有这样一个激励，巴不得他马上再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吗？但是主这里西面告诉我们，他是素常，就是每时每刻都是活在这个盼望之中。而我们很多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个盼望的关键。如果我们事业已经失到很久以后，我们突然找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合乎自己旨意的岗位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上班之前的那几天，我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人的事情，世界上的这些盼望都能够让我们这样的去激励我们，对于主的再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呢？啊，这是我们所要真正的知道提醒的地方。整本圣经里头所说到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安慰。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那里头讲了这个弥赛亚的事情，那里就提到这个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是给世人所带来的安慰。而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所看到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他以为当时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给他们建立一个地上的强大的一个王国，给他们把他们从那个罗马人的捆绑之中给救拔出来啊，让他们扬眉吐气的活在这个地上。实际上整本旧约所启示的乃是两重的光景，只不过是当时以色列人只看到了这一层的面，所以他们因着这个事情跌倒。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个安慰者有两层，一个是道成肉身，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所盼望的他的再来，荣耀的国度降到地上啊。我们要看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当时在那个主耶稣来到世上，他退到加利利地的时候就是拿撒勒地的时候，他在圣殿里第一次是读的一段经文啊。这是经文，他说呢，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他说如今这个预言已经在我这个身上应验了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点，但是主耶稣读的时候只停留在一节里头啊，他迎接的末了，那就是讲到道成肉身的光景。那整本书启示的还有2节3节那个的完全的应验，就是在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是不是也像西面那样有颗渴慕的心呢？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他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我们这里也同样要抓住几个字，一个，他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在第二点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启示以后，他就知道什么事情。那在第三点中，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呢，他就去怎么样正遇见啊，这就是整个圣灵所启示的工作。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已经把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神也是如此的这样去做工。我们是不是对圣灵的工作有所回应呢？我们知道过去的日子，凡是生活在旧约里头的人，没有我们这些人这么幸运，或者说没有我们这些人恩典。当时的时候，圣灵会降到人的身上，但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只是为了某一项持续的工作而已。做完这个工以后，这个圣灵会离开这个人。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在创世纪35章30到36节那里的时候，他讲到呢，就是神在建造会幕需要一些特别的巧匠、特别的工匠的时候，他就说了呢，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呢，他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叫比沙利。他是那时候当要做这个工的时候，圣灵会充满在他的身上，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能想做各种巧工，能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镶石等等等等。但这项工作做完了以后，圣灵就会离开。那不像现在，我们现在蒙恩了，圣灵就应许我们了，神就应许我们了，这个圣灵陪伴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过去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当时的扫罗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当时扫罗他不听从神的话，他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他当时有两件事情比较是突出的。一个呢，就是说撒母耳吩咐他，你在那儿等7天，然后呢等我来了以后再献祭。但是他那个时候看到周围的环境没有等够，他就开始献祭，违反了神的命令，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事呢，就是说神又给扫罗一次机会，让他改变更改，就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就是在记载在15章里头，他讲去让他攻打亚麻利人，要把亚麻利人所有的牲畜包括人都给杀尽。但是呢，他看到了那些里面有些上好的牛羊啊，他留下来，他还更喜欢那个当时的亚甲王啊，这些是神的不明。但是在15节的时候，神就说了，15章里的说了，神的灵就离开他了。那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大卫的诗的时候，大卫的诗有个51篇，第51首诗里头是大卫所说的。如果我们看这首诗的前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首诗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呢？是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这个事，当时的一个先知来指出他你犯罪了的时候，他的一罪认罪的事。他里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在10节到11节里头，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不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这里收回你的圣灵啊，这是过去的人的光景。你就渴慕到当时真正活在神旨意之中的人是如何对圣灵的同在，如何对圣灵在他身上是何等的看重，是何等的渴慕。如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看顾？我们知道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里面有了圣灵，我们里面就有了两个成分在里头，一个是我们救我的生命，一个是一个来自神耶稣的新生命。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宝座，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这个老我继续放在这个宝座之上，还是让我们的圣灵神所赐给的新生命坐在这宝座之上，这是我们看重不看重圣灵的一个启示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受到圣灵的启示，我们在如果读过约翰福音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常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让我们知道哪些错了，哪些不对，哪些对的我们可以持守，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第三个呢，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就是施行一个禁止和允许的事情啊。你有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你里面觉得不平安，那这就是圣灵的一种感动，是一种禁止在那边。而有的时候是一种催促，比如说你特别的有一段时间，你特别的看到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他在难处，就催促你要做一些事情去安慰他，去辅助他，那你是不是顺从这种事情去做？在提撒罗尼迦书信里头的前书里头最后五章里头就这样一句话，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另外在约翰一书里头经常就提到了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恩膏的教训啊。在哥罗西书里头提到的，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做主。这三个不同的字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你是不是一个顺服圣灵管理的人，你是不是让圣灵真正的住在你的里面让他做完，你是不是得到了圣灵的启示你就知道该如何去行，你是不是得到了圣灵的感动，或者去做或者不去做啊。我觉得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这样同样也有个例子，就是保罗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保罗在这个顺从圣灵的这个事情上给我们做到了一个很大的榜样。因为当时在使徒行传九章里头那边开始就记载当时保罗如何受到蒙大官的召邀，他死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变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他也看到了圣徒的圣灵给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榜样啊。这是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也藉着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启示，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那以后怎么去顺从圣灵的感动呢？啊，这里呢特别特别多的特别明显的就记录在使徒行传15章那里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它是记载在保罗第二次外出的巡回布道的时候。他本来是出去的时候，他是心里的意思是要去原来他第一次巡回布道所建立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去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去看看怎么去兼顾他们啊。但是到了16章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他去看到了，也去兼顾了，然后他继续要往回走的时候呢，他心里有一种阻挠。他说呢，是在16章第一节到第二12节这一个部分，我简要的讲一下。他当时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经过各城的时候，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规的这些都交给当时的门徒，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些教会里头的人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就增长。然后呢他准备到亚细亚去讲道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就开始禁止他呢，他就后来他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一个地方，到了美西亚的时候，他原来是想要披推离去的，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啊，他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越过了美西亚，都下到特罗亚。这时候在夜间有一个显现，就是马其顿人的一个显现，向他求说你要到这里来帮助我。这就是圣灵的启示。圣灵的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呢，他就想到马其顿去，他认为这是神，他就知道这是神要让他到马其顿把福音传给那边的人。因为马其顿是当时欧洲的一块土地，他的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于是他就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了沙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然后从那里带了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座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啊。他本来只是在亚细亚那一带去兼顾他们的弟兄，兼顾他以前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呢在那边再传扬，再讲一些信息传道，讲神的话加给他们，让他们更加坚固。他根本没想到去欧洲，但是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神的感动神的启示临到他，他就顺从而行。盼望我们在末世的时代的儿女，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虽然在整本圣经里头对 二章里头的这个西面记载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点。下面呢是讲到他对救恩的一个看见，他的为人，但是就是这仅仅的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静默思考的机会。我们当如何在这幕后的日子，如何在主耶稣再来的前夜，我们如何能够警醒祷告，我们如何也能像西缅那样成为第一位在神的家中，神的圣殿之中看到主耶稣再来的见证人。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是停在这里，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主啊，就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脚前的灯。主啊，你接着西面，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如何成为一个能听的人，主啊，如何成为在你面前的义人，如何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主啊，如何能够时时刻刻的活在你再来的盼望之中，主啊，如何生活在伏在你的圣灵的管理之下的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里的一群，主啊，也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真正与你那荣耀的旨意有份，活在你的心意之中。再次将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